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仰望给你。是的，主，我们看到这个在国内很多地方，这个疫情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是让更多的人在家里面我们有更多的在家里面相处的时间。主求你怜悯那些特别是在上海、在吉林等地，已经看到我们那些一些同工、一些读者看到他们在朋友圈里面发出来，已经被封闭了30多天了今天我看到一个姊妹说，她已经被关了37天了我们真的是求你格外的怜悯，来托住，来保证他们物资的供应另外也是给你。求你给他们一个恩典，就是他们在这个好像是被迫的在家里面的这样的时候，他们可以反而有一个机会来操练如何与家人相处他们也是无处可逃以往可能会逃到工作当中逃到甚至服侍当中主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是一关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只有这个靠着主来到家人面前。我们不回避矛盾，我们也这个求神的爱来这个充满，格外在这段时间里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神所允许的这个功课面前学到一切的祝福主感谢你感谢你也保守保守我们每一位，保守我们网络的安全，保守我们线下服饰的安全，你大能的手来托举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我不用显示影像了哈。
好的，没问题的啊。
OK，因为我老了，越来越老了，不适合露面。那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做分享沟通。那过去几次的沟通，我们的分享里面，我听到很多人都跟自己的父母、家人，有一些困难的地方。那么，我也知道说，在疫情期间，因为封城啊或各样的情况，让我们关在家里，结果全世界都一样的。过去2年，很多人在家里跟才必须面对自己的家人。在疫情之前，我们可以尽量去发展事业，躲到事业里面去，我们避开跟家人的问题、跟家人冲突。可是疫情逼得我们不得不面对家人，那么问题就来了。不管什么地方，我们都有统计数字。因为疫情造成的离婚、家庭暴力，什么都直线上升，可是也有人因为疫情跟家人相处，反而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真实。这中间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让我跟大家来分享，你怎么跟家人做深度心灵的沟通？好，我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沟通，是因为我们常常用不健康甚至有害的模式跟配偶或家人做沟通。其实我发现到很多人跟神的沟通也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基督徒总感觉到我的祷告不被听？因为你跟神的祷告是一个有害的沟通。就这一点，美国有个家庭治疗大师叫 Satir。他把沟通形态，人跟人之间沟通形态，尤其是跟家人、跟亲密的人沟通形态，分成5种，其中有4种是非常不健康的，是无法有效沟通的，根本这种沟通根本无法达成沟通的目标，甚至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走向仇恨分裂的结局。OK，我们就来看看习惯性，我们习惯性的沟通模式常常会出现的是以下4种。第一种我们叫做指责型， 我跟我的父母相处的时候，我总如果我们，我先这么说好了，如果让我问你，你的父母对你讲话常常用哪一种形态，这样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哈。第一种形态，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哈，如果你跟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家人常用哪一种方式对待你？第一个是指责，经常用的模式就是指责定罪你。第二个是讨好，对你委屈讨好。第三个是超理性，动不动就讲道理说教。第四种是打岔，就轻易撇开，轻易跳开。让我们每个人稍微发表一下，你觉得你家人常常用哪一种对待你？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都是哪一种？哦，有人说指责啊，还有呢？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指责为主。
都是被指责长大，还有呢？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讲一下哈。
有人留言，我看到说是这个说教，还有说跳开的、打岔的也有。
其他人呢？每个人都可以想一下。
那个莉莉安姊妹说是讲道理啊，讲道理的。
超理性，蛮多指责的哈。OK，如果我们想一下家人怎么对待我们的，好像我们很快就会有答案。那但
哇！
是现在让我给你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你都怎么对待家人的？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面对家人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习惯性的反应？我前几次听你们表达，好，我听得出有一些习惯性的反应哦。你对家人都是什么样的沟通模式？指责呢？讨好呢？超理性呢？打岔呢？你知道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吗？现在是天主教所谓的告解时间。哦，你是讨好。很委屈哦，哦，又是讨好的，我们被指责多了，我们只能讨好，是吧？别人呢？
刚才有一个这个童工说，父母对待我们有一种模式叫唱苦，
是怎么样？
唱苦，可能就是说自己诉苦啊，父母在我们面前诉苦，在孩子面前
诉苦是一种指责，在
其
指
实是
责，而
一
不
种
是
指
你是
责
指责别人。
指责别人，OK。
对，你有时跟他讲到，跟父母讲道理，我们有结婚的吗？结婚的你的配偶都怎么，你都怎么对待配偶的？讲道理，好，谢谢大家很诚实的分享。我的用意是我们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去发现父母怎么对待我们的比较容易，但是我们人比较难的是去看自己怎么对待别人。我们习惯的方式常常指责、讨好、超理性、打岔。那我们进一步来看，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人批评你，你做得好烂哦，你通常会怎么回应？如果是指责型的人，会回应什么？你才烂呢，你不要讲我烂，你自己才烂呢。讨好型的人回应会是什么？哦，是这样啊，我下次会努力改善的。 然后超理性型的人会怎么样？哇，开始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开始分析一大堆道理。打岔型的人呢？哦，有吗？然后笑两三声，走开。好，我再进一步来分析一下，指责型的人，通常指责的沟通形态是一个吹毛求疵、独裁、自己觉得优越一等的人。你尽可能大声表达，你尽可能专制，就是要把别人驳倒。如果你周围有那种人，常常就是要把你变倒。那是标准指责型的，指责型人常用的话是什么？都是你的错，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讲不听？有看法吗？随时可以发表。指责型的人习惯性的觉得，只要责骂别人，表达对别人的不满。我就不用把焦点放在我自己身上来检讨我自己了。所以，当我们跟指责型的人在一起，如果你娶到、嫁到一个指责型的人，长期下来，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对，你会对自己越来越没信心。也就是指责型的人，常常会削弱他人的自我，会削弱他人的自我。我上次跟大家讨论到自我的问题，那么指责型的人，你跟他相处，你的自我会感觉越来越困难，在他面前存在。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型，讨好型的人，讨好型的人总是用一种讨好或逢迎的方式。我们取悦别人，会向别人道歉，你根本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讨好型的人常说的话是"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我愿意做任何事，只为了让你高兴。"啊，我先回过头来讲，我刚介绍过，很清楚介绍过指责型的人，有没有人经历过？你旁边有这样的人，有没有？那带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要分享一下？你说你在妈妈面前做什么都不对，哎，就是这样，表示你妈妈是标准指责型的人。啊，你会有很自卑的感受。如果祷告说你会觉得自卑的感受，可能你对神的认识不够，你会把神当作指责型的人。还有呢，很好，这样的分享对我们开始探讨自己的心灵。还有呢，有没有人经历过指责型？或是有没有人经历遭觉得你？在指责型面前经历到很大的挫折，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就是指责型？我们在外面社会不一定会指责，你指责老板，你可能会失业，对不对？常常是在跟自己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出。我们习惯的沟通模式，还有没有人对指责型有没有什么分享？哦，教会的牧者，哎，对，我们对外人比较不敢指责，但对家人比较容易。刚刚提到很有意思，对教会的牧者，你觉得是就是指责型啊？有些时候。这个教会的牧者真的是在他眼中，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是对的。那个牧者已经不再是个牧者了，他已经专门在 他已经专门在做法利赛人定罪别人了。我们对此很多体会哈。我们进一步来看讨好型，讨好型人，你总是讨好或逢迎别人，取悦别人，向人道歉，常常忘了自己的意见，自己有自己的看法啊或事实。讨好型人常说的话是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我愿意做任何事只为了让你高兴。对讨好型的人，别人的需求比自己重要，我会委曲求全来维持这份关系，对我来讲关系比我自己更重要。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生活不自觉的变成以他人为重心。但是呢，你跟讨好型人生活在一起，你们没有办法做好好的沟通。为什么？因为每一次跟他要沟通，他急着先道歉，他急着满足你的要求，他自己渐渐失去了自信，原本本来容光焕发的他也会越来越暗淡了。好，我们也来谈谈，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型的人，或是你自己就是这种型的人？是大家发表的时候，请大家反应吧。如果你面对别人，你的家人有讨好型的怎么办？等一下我再讲好不好。你为什么觉得他是讨好型的呢？你从什么地方发现你的孙子是讨好的呢？ Yeah, 如果你常对别人无法说 no, 有可能你已经习惯性用讨好的方式在沟通。对，你讨好型的人不习惯表达自己，你忙着迎合别人，忙着以他人为中心，忘掉自己。久了，你对自己慢慢没有自信，你的自我越来越暗淡，越来越削弱。还有没有人注意到什么是讨好型？呀，跟别人讨好型的小孩子跟别的小朋友玩的时候就一直讨好啊，那很明显的，这个小朋友显然从小就被逼得要做讨好型的。不过小孩子的比较容易改变，现在发现表示还很有希望可以改变，所以等一下我们讲下去，我们会提到怎么帮忙他们改变，或是帮助自己改变。指责型的人否定别人自我，讨好型的人否定自己的自我，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都不对的。我们的信仰强调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各有各的独特的位格，位格用今天心理学表达就是独特的自我。但是呢，三个虽然有独特的位格，可是他们却用那种互相成全的爱建立了一体的关系，所以看起来还是合一的独一的真神。因为那种爱是一种人间不懂的一种互相成全的爱，互相增强对方自我的爱。你增强对方自我，但是自己也不会消失掉自我。所以我们在指责讨好这两种，其实都有的是扩张自己的自我，削弱别人自我，有的是削弱自己的自我，高举别人的自我。像我们在讲说90年代的一代被父母捧成小皇帝，父母用讨好的方式让你变成 一个自我膨胀，这都不符合我们信仰里面所期待一个健康的人格的发展。我们在讲另外一种形态，叫做超理性型，这个是我们华人社会很鼓励的。你会用冷静、稳定、说理、分析、冗长来表达，这样常常使沟通变得冰冷、无趣、抽象、干枯、机械化。再比如说，当你表达说"哈，真是笑死我了"，他会怎么回答呢？他说："事实上，你还活着，并没有笑死啊。"你若表达说"我工作好烦哦"，他会告诉你，分析给你听，你要做好时间管理，把每一件事情按优先顺序安排。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的抱怨只需要一个抱抱，就会让我们感觉好多了。可是面对超理性型，你的心情不会被安抚到。超理智的人好像一台电脑一样，实事求是，逻辑就是真理。他不知道情绪为何物，他可以提供很多客观的建议，却在你头上洒了一大桶的冷水。如果你跟超理性的人生活在一起，浪漫感觉跟你越离越远。对，超理性的人只有对错，指责型呢也只有对错。但超理性人会一大堆加上一大堆合理化的道理，他也搞不懂，只会搞不懂情绪是什么，只会理性思考的他也没有什么心情感受。这里面对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所信的神有没有情绪啊？我们来探讨一个神学问题，请问我们所信的神有没有情绪？我们所信的神是只有一大堆理论，神学理论，还是对，你看到很好，耶稣哭了。圣经有没有说到神会发怒？对罪，对人犯罪，他会发怒，有没有？圣经有没有提到耶稣对法利赛人怒目瞪着他们？圣经有没有提到耶稣为拉撒路，为周很多人对拉撒路死了而绝望了，耶稣哭了，有没有？我们的神有情绪的。如果我们的神有情绪，我们造神的形象创造人，你怎么可以一天到晚否定情绪呢？可是这就是欧洲的神学跟着希腊哲学发展出来的神学跟教义，到最后变成只是一团逻辑化的理论，以至于我们看我们的神只是逻辑的化身，理论的化身，我们没法跟神做情感的交流。那么欧洲很多文化的发展跟着希腊哲学，不是圣经，而是跟着希腊哲学发展出非常超理性的文化。这个有好有坏，好就是它会发展出科学，发展出理论，发展出分析式的东西。坏的就是到最后变成很无情，把我们的信仰弄得很无情。你经历过这样的人吗？尤其是传道人，你经历过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教会吗？只强调一些教义、神学理论，你到这样的教会，整天都在说理说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参加久了会让人感觉很无情，你的自我会越来越弱，最后自我跟电脑差不多，只剩下一大套的逻辑，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的配偶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男人很容易变成超理性型，这是跟男人的 先天大脑结构受男性荷尔蒙影响有关联。在神经科学，男人脑跟女人脑不太一样，所以到最后，你跟这样人长期相处，你会发疯。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经历过这样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老公有一点啊，有一点就够瘦了，对不对？还有没有人分享一下？有没有你遇到的牧师、传道、老板呐、啊，让你很受不了的，是因为他太过超理智了？好像对这一群的人，我们反应比较少哈。有没有人发现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有没有人发现？这很有意思，你们对超理性型的反应比较少。因为我们通常华人的社会对这种理性是表扬的我们是很主张要这样的发展的。我们的情感情绪比较内敛，比较不能随便表达。该不该承认？我的经验是我们华人蛮多人都是超理性型的人，因为我们的社会训练我们要这样子，我们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情绪除了可能在家里面。好，我再介绍最后一种叫打岔型。你跟打岔人相处，你会发现跟他沟通抓不到重点，他讲话都不切题。他会像一个到处乱跑的陀螺一样到处乱撞。比如说，你跟他讲我期末报告来不及做完，他会跟你乱打哈哈，突然跳到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啊？你如果跟他讲今天过得怎么又恋爱要多晚啊？不要说我啦，我们周末要去哪里玩，会跳开啊。如果你跟他说，我常觉得跟你讲话都没有用心听。哎呦，好辣好辣啊，你今天穿的衣服蛮好看的。呀，你会开始发现我们周围蛮多这样的人的。打岔型的人很擅长转移话题，吵架的时候话题都被转移了，你跟他吵不下去。可是我们亲密关系很想跟对方深入沟通，你吵不下去是一回事，你也无法跟他亲密沟通。表面上和平，但实际上每次转移话题都会让你们无法好好沟通。有很多人找我要谈离婚，找不出对方的错，都没有跟什么争吵，可是就是觉得跟对方没有关系。你跟打岔型的人在一起，常常会觉得对方没有用心了解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到底真正在想什么。好啊，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带给你什么感觉？请大家发表一下。哦，你爸爸是，我不要讲什么时期，经过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以后，我们的女人特别被捧得很高的时候，那么发现很多男人只会打岔，很多男人无法跟人建立沟通，尤其跟女人无法建立沟通，常常是在做，因为这样子。 还有没有人什么经历过这种打岔型的？有没有人承认你自己就是打岔型的？哎，打岔型的不容易承认，因为你会离自己很远。还有没有人对刚刚这四种型，你有没有什么要发表？你刚刚提四种型你都有，我们平常可能四种都会应用在外面，但是有一种情况，你可能只会显出主要的一型，就是当你跟亲密关系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尤其是你们俩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我指的是有压力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显出的是其中的一型，你可能经常显示跟亲密关系显出是其中的一型。我们开始慢慢会越来越发现自己，越深入的发现自己。这四种型你可以去发现你的亲密关系的人。不论是父母家，或是小孩，或是配偶，你也可以发现自己。这是首先第一个自我了解要发现。我再给各位提供多一点的资讯。其实每一型，如果是你主要的形态，你也会反映在你身体的姿态上面。比如说，当我们在指责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身体常常显示出一种茶壶形态？我们指头指向别人，我们身体有点向前倾，我们血压高涨，我们心跳跳得快。指责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生理倾向。那如果你把你这个指责型发展到极限，到非常多的频繁的时候，指责型的人容易得到心脏血管的问题。好，讨好型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在讨好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点卑躬屈膝，夸张一点就是几乎像这个图片跪下来，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往前倾，你头往下低，手往上伸，讨好型的人常常有这种倾向，有一点这种卑躬屈膝的倾向，久了你的背常常会有问题，久了你的心脏受到压迫，你的血压会低。好，这是讨好型的问题，你的胃部受压迫。讨好型的人常常胃疼痛。好，超理性型的人像电脑一样，久了你的脸就会变成很没表情。我们的情绪常常显在我们的脸上有24根表情肌。超理性型的人尽量压抑自己的情绪表达。所以你的脸部的肌肉会越来越平淡。所以超理性型的人有一个非常均匀的脸型，有一个均匀的脸型。有些时候男的看起来很帅，女的看起来没有皱纹，这是超理性型人。超理性型人气血常常都集中在脑部。所以，超理性型人他的气血常从颈部中断，常常身心会分裂，所以常常会有什么过敏的症状啊，什么这些。好，最后我们讲打岔型，打岔的型因为跳来跳去，所以打岔型人最常多的就是产生精神病态啊，精神分裂啦，或是思想不集中啦，什么这些。这些我提供各位一些长期使用的形态，到最后造成你有一些生理上的病变。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其实相连的， 你长期指责，常常血压、心跳上升，你自然就心脏血管的问题；你常讨好，自然胃部的问题；你常常打岔，你自然会有精神不集中、精神分裂的倾向；你常常压抑你的情绪，你自然就会有这种产生身体免疫力差、感冒这个过敏的问题。这个在中医叫体质，其实跟你的心灵状态有关联的。好，那讲到这里，你更清楚你自己是哪一型吗？或是你更清楚你的配偶是哪一型，你的小孩哪一型吗？你的父母哪一型吗？有没有更清楚？我们要不要做一个 break room，就是分房间的讨论呢？
我们自己是哪个型偏多一点，或者是哪几种都有，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或者遇到哪类人给我们的感受都可以，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对四种类型可能更明白。
我本来觉得我是超理智型，但是。前面说了，我感觉打岔型也有一些，但是我发现我面对，一种指责，就是不一定是指责我，就是看到是别人指责别人的情况，就会让我有点紧张，就是别人吵架，别人指责，我看到了，我也会觉得很紧张，这个，所以我感觉我是打岔型，比较害怕指责型，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就是父母和这个一些别的人都是这个情况吧，所以有很多压力。
这可能有点偏那个理性的那个，但也不是特别强吧，但是这一点比较突出。我跟我妻子如果是有冲突的话，我一般都会拿出一段圣经给她解释30分钟，对，但是基本上冲突还会加剧，然后
当然，
最终还是就是拥抱呀，或者是哄他呀，这样作为结束。
对对对，说的多其实没啥用。
啊，好，那我接下来我来吧，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这个得小点声，因为我这个家里边老人还在我们家啊。我们这个啊，这个，所以大家听出这个气氛了啊。我是在这个指责型家庭长大，而且是双方都是指责型啊，所以两个指责型，它遇到一起，有一个会比较偏弱，那个好像就变得会有的时候会表面上讨好一些啊，但是当他一个人面对好像更弱势的，他马上就又升级为指责型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感觉就是没有地方透气儿啊，这个 double 压力，一个去掉了吧，另一个人在家里边，他又马上又升格，又成为这个，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是呢，坦率讲，自己长大之后，特别有孩子之后才发现，跟孩子很多相处的时候是用自己小的时候长大的模式啊，也在挑剔啊，也在指责啊，这个所以这个信仰是从救自己，从救家人啊，从这个方面感受到这个最开始感受到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就是在这方面啊，可以说这个。体会到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如果不是信仰，就感觉就这个部分在家族里面的影响太大，基本上很难从这个套子里面出来啊。OK，我就分享这么多。
我觉得我就是，当然不是那么典型，但是有一些那个偏指责型的，因为其实父母也是有类似于，就是偏指责型的嘛，就是有的时候会埋怨，所以我觉得我在这种家庭成长下就也有点类似，当然不是特别典型，但是有一些这些倾向。
哦，我的就是跟就是刘洋弟兄的特别像，因为我家也是小的时候父母也是这样子，所以在父母面前呢，我就是偏讨好型一点，就是看起来比较顺服，因为小就是对抗不过嘛。但是也是等长大之后结婚生孩子之后，对丈夫跟孩子就会按旧的模式就出来了，也是偏自责，我也是在不断的反省，就对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一些伤害，这种哈、就是可能不自觉的就出来了。嗯，真的是需要是不断的更新跟改变，这方面会多一些。
啊，刚才我听那个王牧师分享的时候，就他就说我们怎么好像没有人对那个电脑型还有超理性型这个好像大家分享的比较少，后来我就想为什么，然后看有一个人然后说他的父母是对他是武力型啊，这个暴力型，后来我就想，因为我也有这个体会，我们小时候也比较啊，这个也比较暴力啊，然后我就想可能我们都觉着和这个啊棍棒出孝子和暴力武力相比，那个讲理已经是这个比较幸福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这个好像没有想到要吐槽这种感受啊，吐槽这种类型。
好，还有点时间，几分钟是吧？我分享一下我身影啊。我刚刚在想，听到他那个讲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妈妈哈，她的这种形式，爸爸这刘洋刚刚讲的比较普遍的很多是指责型的哈。我觉得我妈妈那个类型是那个诉苦型的，但那个这个
王牧师
说诉苦就是指责的一种，哎，这个对我有启发。
指责别人。
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他总是诉苦的时候，我总是产生一种同情，或者说一种觉得这不好，这样子我们把他惹得那么苦，让他这么苦啊。现在想想起来是这样，他把自己放人设放在一个就是非常苦的一个状态，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你们造成了我这么苦，所以你们不好，或者是你们有问题。所以这个反过来讲，这个诉苦型的这种类型是一种指责型，隐蔽的，哎，就是一种隐藏的指责型，哎，这个对我是有启发的啊。所以我也在反思，说我自己是不是也这个有的时候发生分歧的时候，是不是把自己的人设也放在一个受苦的那个角度，然后其实实际上你是想去就控制别人，就是说按照自己不要让自己这么受苦的情况底下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反思的啊。
好深刻啊，身影。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啊，是我这个是刚才听身影对我有启发。我本来刚才是说我妈妈也是指责型，是以为跟我父亲是一样的，是有的时候对他也会这个有很多唤起我们同情啊，这个特别是当他这个在这个 PK 当中这个占下风的时候，他就来到孩子面前，希望这个赢得更长远的这个孩子就是家庭的未来，还有未来要站在他的一边啊。我就想起来一些类似的情形。我那时候看我境界做过一些读者调查，以前啊把他们的那个反馈也发表出来啊，有一些姊妹比较多一点，就说妈妈拉着她诉苦啊，从小就是啊，有任何的吵架不开心都把这个女儿当作是好像心理医生一样，结果搞得女儿对婚姻极其没有信心啊，就是就觉得是好像是我陪着妈妈长大的，她是孩子，我是照顾她的人。我记得当时好像有几个姊妹有类似的印象。
好，大家都回来了哈。好，大家讨论以后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啊，我先来分享一下哈，我是沈颖啊。我刚刚在小组里头提到说，这个在我们刚刚前面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启发，就是有人说是诉苦型哈，我就开始回忆我觉得我妈妈她就是比较可以说比较聪明或者是怎么样巧妙。我就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说她长期这个人设哈，给自己的人设就是说自己很苦那样子，
然后呢，这现在刚王牧师说，其实诉苦就是在指责，就是一种巧妙的，就是指责你啊，实际上就是因为你们做的不好，不够，所以让我这么苦啊。所以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是这样子的，是这种。
对对对，是的。指责的形态有很多种，那么很多家暴，一定施暴者一定是指责型，他是用肢体暴力来指责。那么有很多，尤其是女性，用这种诉苦啦、抱怨啦，诉苦就是抱怨来指责。每一次当你在诉苦，你就告诉我我做的不好，让你陷入这样子，这都是指责型。对，
嗯，好的，我就分享这点。所以我刚刚也自己在反省自己，说诶，我是不是无意中会潜移默化学了这种说诶，把自己放在一个人设，是一个受苦的一个人设上面，还受害者的一个人设上面啊，这个也是需要反省的，这潜移默化中学到的可能啊。好，我分享这点，其他人可以继续啊。
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
我分享一下吧。因为我母亲是有指责型的，那我刚才也在分享当中也想到，就是说，我跟我母亲的关系就会成为我就是那个她指责我就是那个讨好型的。
哦。
我觉得这两个好像就有关系一样，我就会去会去讨好她，这样的。然后我又会发现我自己会同时这个指责也会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发现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就会像我。我很像，就觉得自己很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然后在会在工作当中就会同时把这个指责的方式就会拿出来，就感觉自己和母亲就会很像的这样子。
表示你在工作你有某种地位，对不对？
对。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我们可能跟母亲互动是一种，从小被养成一种。可是我们这个人其实是整全的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自我，你在讨好母亲的过程，你的自我越来越薄弱。可是我们按照神形象造的人，我们不会期待自己的自我永远薄弱，有机会我们就会把自我放大。那放大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你的小孩，对工作你的你下面的属下来指责，哎，这种是常演的戏。
对，我就刚才您说到那个，就是说有指责型的就会血压高、心跳快，我就在我没信主之前，我就特别明显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太激动了，就会然后血压就会真的会高，然后会心脏会很不舒服。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又发现自己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啊，意识到自己哎真的。好像跟妈妈很像，就很感恩，就开始有这方面的调整，有每次发生这种就开始有意识要收一收。
呀，很好，你有自己这样的自觉，那是成长的开始，那非常好，不容易，很多人没有自觉，就一辈子越来越严重，那固定在某个形态，你就会在身体上都会定型，发展出某种病变。就会开始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这么早有自觉是很好的。那谢谢你，你这个分享我可以再往下讲。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不同沟通形态组合成我们整个家庭的互动状况。比如说这里面你看到这个父母，这个父亲是指责，妈妈是打岔型的啊，那么传下来呢，我可能是讨好型的，然后我娶了一个妻子是指责型的，很奇怪。当我适应父亲，我变成讨好型的时候，我常常会拣选指责型的，跟父亲很像指责型的人来做我的配偶。啊，我们把这沟通模式继续延续下去。家庭不但是繁衍子孙，我们要繁衍沟通模式啊。那么其他你的兄弟姐妹呢，因为讨好的位置已经被你占据了，诶，就有人站在另外一边学习父亲指责你， 也有人学跟妈妈站在一边打岔，哎，就是这样传承这种型沟通形态的，一直传下去，到最后传到的是你的孙子。刚刚有人讲你的孙子是这个讨好型的，就是这样传下来的。所以让我们警觉到我们有改变的需要，当我们遇到冲突压力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其中一种形态。所以那个很出名的家族治疗学者 Satir 他就告诉我们，这些姿态不是我们愿意的，是我们在原生家庭带来的生存的策略。小孩子要靠父母来生存啊，所以你没有选择，像刚刚这个姐妹，你没有选择，你妈妈指责你就只有讨好啊。啊，好像举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是爸爸是老兵，妈妈心智年龄很弱，所以在家里看到爸爸就老是在指责妈妈，妈妈讨好爸爸，所以他自己的生存对策就变成讨好爸爸，他站着跟着妈妈讨好爸爸，指责妈妈。然后呢，他更常出现的就是因为看不下去，有些时候就后来慢慢学习怎么打岔，装作没看见。因为这种形式总是我们内心有个良心，总是觉得不对。但是呢，小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在家里，家里是他培养基，你自然而然就学会，因为你常常看到嘛，你不但学会讨好指责，你也学会避开啊。但是呢，再往下想下去，你就觉得很可怕，因为你要组成新的家庭，你可能又培养出新的小孩子，是讨好的、指责的、打岔的、超理性的。如果没有一个人改变，这个就会无穷的复制下去，这种舞步就会继续跳下去。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为什么要你们去发现你的沟通形态。你有时候我们会在大多数时候是某一种型，在好朋友眼中我会用另外利用一种型，在爸爸妈妈眼中我常常又有一种形态，老师眼中又有一种形态，同事眼中一种形态，你要都要去发现。那让我来告诉你，这些形态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三个要素，就是自我、他人跟情境。那么指责型的人呢，常常在这种过程里面忽略他人。他人对你没有价值，他人自我你要把它贬损下去。讨好型的人忽略自己，我自己的自我没有价值啊，他人比较重要，情境比较重要，这种你们之间的关系跟你们之间的情境比较重要。那么超理性型的人呢，情境比较重要，这个情境可能是你们经济情境，就是你们银行存款，你们的家产，自己跟他人都被贬损了。那打岔型所有东西都否认，只要避开沟通他都好，这些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损伤，对我们都不能建立真正的沟通。好，但是萨提尔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语言下面都有一个冰山，很多内在。比如说，让我们剩下不多时间，我让我们看这幅图，让我们来讨论看看。丈夫说明天是我们在一起三年的纪念日啊，那么太太回应说，哦，没想到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这背后两个人心灵深处都是什么，请大家发表一下，你看到的是什么？好，有没有人要讲一下？或是你比较保守一点，你可以用文字。两个表面上这样的对话背后有很多东西，你觉得是什么？丈夫背后有什么？太太背后有什么？ 消极悲观可能还不止，还有更多。先生会提结婚周年纪念，太太，哎，有人已经开始看到了，太太好像看，好像对关系比较负面，对不对？先生还注意到我们已经三年的纪念日了，太太却感觉这么久啦，好像这一段关系对太太来讲，你已经开始判断先生指责太太讨好。先生倒也不一定是指责，太太也不一定是讨好，但是有可能，因为他好像忍受了很久。
我感觉可能在这一段婚姻里边，丈夫付出的不多，所以他觉得这三年的日子他过得挺快活。可能妻子的付出和牺牲都比较的多，他觉得这三年过得比较困难，时间漫长。
有可能。对妻子来讲，他会觉得三年是这么久了，一定是有煎熬，对不对？一定有失望煎熬。那么先生，刚刚有人说先生注意到数字，有可能是超理性型的，对不对？也可能先生很享受，他很在意他们能够成为夫妻，是不是？什么样的人在关系里面很享受？绝对不会是讨好型的，对不对？那个绝对不会是讨好型的，对不对？好，我们不再讨论下去，但是我让你知道，表面上的对话背后有好多东西常被我们忽略。那么我跟各位介绍一个叫冰山理论。对，所以叫冰山理论，就是刚刚有人讲的对，就是因为下面很难被看见。我们能看见的表面的话语跟行为只是很表面的一部分，那是行为事件或是话语的内表象，那叫水平面以上的部分。水平面的下面，水平面那一条线是人的应对的模式，也就是刚刚讲四种求生存的姿态。水平面以上都是看得见的部分，但是呢，每个人更大的部分藏在心灵更深层处，内在的心灵，那才是真正重点。沟通的问题就在人们常常忽视自己跟他人内在的心灵，很像冰山。冰山大家知道，铁达尼号就是创造冰山，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小啊，一块冰在水面上，下面有一大块。那么人的心灵好像一座冰山，七分之一落在水面上是被看得见，被忽略的七分之六隐藏在水面下，包括感受，还有感受的感受，你的观点，你的三观，你的期待，你的渴望，你的自我。好，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人心灵的世界。水平面上面包括你在讲的故事、行为、事件都是看得见的，这一条水平面是应对的线啊。那么其实下面身体的感官感受、情绪啊，包括你兴奋、愤怒、伤害、恐惧、悲伤，好像常常被忽略。还有你对感受的感受，所谓感受感受，比如说有人不敢生气，因为生气，我对我的生气有一种感受，那是不可以的，那是违法的，那是羞耻。所以我对感受的感受，这个感受的感受会让我把我的生气压抑下去。那么感受感受常常源自于你的观点，比如说你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告诉你生气是不对的，是坏人才会生气，有一些概念、规条、过去经验、成见啊， 尤其是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些主导我们感对感受的感受。那么观点是源自于我们更深处对自己、对他人以及来自他人的期待。那种期待，我们活在世界上，如果完全没有期待，这个人就很容易自杀，因为没有期待。但是我们会有期待，比如说讨好型的人啊，指责型的人为什么发怒？因为他有个期待嘛，他的期待不得满足，他就生气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来也有来自他人的期待，这是更深处，然后期待更深处有渴望，是人性共同点，包括被爱、被关注、被认同、被接纳、安全感跟独立。但是这一切渴望深处为什么是人性共有的？是我们被神创造的时候的自我。那我们就赋予我们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好，这叫冰山理论。每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一个人说我错了吗，他的反应模式是什么？这是属于指责型沟通姿态，他保护自己，我有错吗？他背后感受是什么？我很害怕被看扁，我有一个害怕在那边，我若做错，我可能会被惩罚、被看扁、被报复，所以我很害怕。然后背后有个假设呢，我不能先示弱，我若先承认自己错，我可能会带来遭殃。那背后有个期待是什么？我要完美才会被尊重，我要强大，我要完美才会被尊重，因为我有个人性的渴望，我是被爱、被接纳、被认可。可是我从小家人就告诉我，你如果有犯错，你如果没有表现强大，你就不会被爱、不会被接纳、被认可。好，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你看，在所有我们的行为反应下面有好多东西。那么这个反映到我们夫妻冲突的冰山，反映到我们亲子关系的冰山。OK， 现在你有个概念了哈，那我基本让你了解，我们的冰山常常都是跟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不合的。我们的圣经对我们心灵是指路明灯。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要以爱和包容代替指责，刚刚那个指责型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是爱和包容代替指责，可是爱和包容这件事在教会又常常被误导，变成要求别人的律法，变成你行为的指标是另外一种律法。可是圣经讲到爱和包容是包括很多层面的，包括感受，你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你要别人让你感受好，让你 feeling good， 你也要帮助别人感受好，你也要去接纳别人的感受。我常常辅导别人，很多人告诉我他有多气他先生，多气他太太，我常会回应他，你的生气是真实的，不用批判自己的生气啊。但是生气背后你的观点信念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你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如果你背后觉得你要够强，你才能得到别人尊重，传道书第九章十一节告诉你，你错了。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重要的是你当时的机会。可是很少家庭、很少社会告诉我们，重要的是神给的机会，命运在神手中，而不在于你跑得快、你打得赢、你比别人聪明，不在于这些， 而是神给你的机会，你需要跟神求机会，你的信念需要改变，更深的是你的期待。你以为你期待你要被尊重，你要自己强大啊，你要被，但是神却告诉我们，你要自卑伏在神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你升高。好，我们的渴望是我们被爱、被接纳、被认可，没有错。可是神已经接纳你，你知道吗？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你以耶稣做的那一件十字架的事，刚过复活受难节，你如果相信这一点，你知道你已经被爱了，你也要用耶稣的爱去让别人得到爱啊。所以最重要的，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你已经如果真信耶稣，真的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啊。那么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请一个人来念好不好啊？有没有人愿意来念一下这一段？慢慢的念。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好，所以谢谢你这一段一再强调，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哎，儿女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是蒙神爱的。你不用祈求你的父母爱你，如果父母不懂得爱你，因为你的父母也有他的原生家庭，他可能也没有真正懂得爱他，真正无条件爱他的母亲或父亲，你祈求不到的，因为本身就没有。但是你今天如果真信耶稣，你有一个被爱的身份，叫神的儿女，你是从心灵改变的。我自己做传道人36年，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很少传道人，很少教会在传讲心灵的沟通。有一个心理学家，美国很出名的心理学家，才过世没多久，叫 Larry Crabb， 他写一本书叫 Inside Out， 里外更新。他强调，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都讲究表面行动、思想、感受的信仰，却忽略这些信仰是要由外而内改变我们的动机、渴望、记忆、态度，然后再从这里面发展出来。所以我用更清楚我的图示，我们的宗教耕耘，不论行动、思想、感受，是由外而内，要帮助我们心灵成长，帮助我们谦卑跟随信靠神，帮助我们发展成圣，发展跟神的亲近，领受圣灵充满，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里而外结出圣灵果实。这是圣经里面的信仰，不是教会机械化建制化的信仰啊。宗教的建构不论讲究道德、神学、灵修，目的是心灵改变，帮助我们悔改、信望、爱神的同在，然后结出圣灵果实，又我们在行动、思想、感受又有见证，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同胞、对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用圣灵果实，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 inside out， 这从内而外。因为我们把道德、神学、灵修进入心灵改变，让神的话、让福音进入我们的深处心灵，我们的心智、我们三观、我们灵性都得到改变。那么这样的改变，我们跟家人、我们跟教会、我们跟外面的人相处都不会一样的。 OK， 那我的时间也差不多，我讲到就先讲到这里啊。 不知道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的啊？那我暂时就介绍到这里。
啊，王牧师你好，就是听了您这个就是对这个沟通的这几个形态，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在主里面的一个好的沟通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的问题。
一个好的沟通的模式就是我们叫做一致型的沟通模式。在讨论，在我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不但顾到自己的感，自己啊，我也顾到对方，我也顾到情境，我三个都顾到。简单的讲就是这样，那叫做一致型的沟通模式。那这个、
好的，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讲，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
我们是我问一下，就是我今天呢是就是关于孩子的，就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他跟小朋友玩，有时候小朋友会惹到他，但他性格呢整体上是就比较怯懦，就是容易爱哭的那种，然后他就站在一边了。然后呢等到他又找到跟他我们经常在一起的一个小朋友嘛，他又遇到那个小朋友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小朋友骑了一个就是一个电动的那个小摩托车嘛，非常慢，他们就在那里嘲笑别人，哈哈哈哈，就感觉慢得像蜗牛一样。就是说他原来是那个小朋友打到他，然后他就站到一边了，非常的愤怒，但是就离开了。那等到他现在又转过来，又和另外一个伙伴碰到这个小朋友了，他就取笑人家，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
OK， 你可以第一个我要讲，我很肯定你有在注意到你小孩的心灵发展。那么第二个我要提醒你，他正在学习沟通的模式，比如说他被别人排斥，他会跳开，对不对？然后但是呢，等到他在跟下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他开始采用指责，他正在摸索哪一种模式是他以后比较可以生存的下去，可以跟社会建立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第三个让我提醒你，你可以扮演很重要角色，你可以就这个情况跟他讨论，你为什么那时候离开呢？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讨论你跟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让他去碰触他的感觉啊，他被排挤，他被人家排斥，那时候一定有伤心，有挫折，有什么那些，让他显现出来，感觉没有对错，只有接纳，然后可以把感觉用讲的表达出来。然后第二个呢，他跟他讨论，当他在嘲笑别人的时候，你想其达成什么？你在嘲笑别人，你背后的期待是什么？那在这样的过程，你跟他这样对谈的时候，不要设定我要达成什么目标，就是谈谈他冰山下面那些层面不同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就会帮助他去看自己。大概就是这样，好吧？
好的，谢谢。
好。那我想今天已经进行一个半小时也差不多了，我也累了啊。那刘洋我就交回给你了啊。
好，那谢谢王牧师带领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工作坊，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继续。好，那我们今天用主导文，我们众人一起来结束我们的分享好吗？我们打开麦克风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尊荣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
国
将
降临，
正
旨
意
行
在
地上，
如
同行
在
天
上。
日用的饮食，
今
日赐给
我们，今日赐
给
我们
的
罪，
免
我们的债，免
我
们
的
债，
叫
我
们
一
天
不
愁饿，为
便
是
大
愿，
我们
吃
的你
国度，
权
力荣耀，全是父的，
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大家晚安，
晚
安，
谢谢王牧师，
谢谢王牧师，
谢谢牧师，谢谢有人。